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月8号，公元2006年3月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称藏中接触5次气氛良好，但未到实质阶段。桑布扎各校主管会议在达仁斯拉召开，判处无期徒刑的巴日仁不起获得减刑。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即将召开。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所谓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尚巴平措本月6号在北京表示，中国已经与达赖喇嘛方面进行了5次的接触，沟通管道畅通，气氛良好，但对话还没有到实质阶段，谈不上具有建设性。中共人大会议本周一举行西藏代表团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参与了讨论。他表示，中国对达赖喇嘛的态度是一贯的，达赖喇嘛要放弃独立，维护祖国统一的这个政策方针没有改变。热地还说，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是有接触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只是你们不知道。向波平措指出，中国过去与达赖喇嘛方面有过4次的接触，今年是第5次，现在双方还谈不上谈判，只是对话接触，渠道一致畅通，双方接触气氛良好，但双方接触结果是否已具有建设性，向巴平措说，还不能这么说，还需要过程和条件，现在还不到实质性的阶段。对于中国打击分裂主义是否会影响双方的沟通，向巴平措指出，中央的态度很明确，从事分裂活动露头就打，放弃分裂活动是谈判的基本条件。如果只是把放弃分裂活动作为策略耍花招，那就会有影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桑布扎各校主管会议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召开，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今天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诺布林卡召开了桑布扎各校主管第7次会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西藏流亡政府卫生与宗教部部长出席了会议开幕式。会议决定将在桑布扎所属各校中实施西藏流亡政府制定的教育政策。在今天早上8点举行的桑布扎各校主管第7次会议开幕仪式上，西藏流亡政府卫生与宗教部部长托颠隆日着重强调了有关延续西藏传统、结合现代科技知识、培养新一代西藏杰出人才的重要性。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不庆在会上发表了长达2个小时的演讲。桑多仁不庆强调，西藏自古拥有悠久的历史、独特传统的宗教文化和习俗，对此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是全体藏人的重大责任。桑多荣庆指出，除了重视教育和宗教以外，让新一代藏人更好地接触和学习梵语也是极其重要的。桑多荣庆说，1959年以后，在印度由于受到英国的影响，精通梵语的学者几乎难以找到，所以我们老一辈要以传统为本，培养新一代藏人在古梵语上下功夫，然后结合现代化科技知识，成为精通古今知识的杰出人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不庆在会上强调，为了培养新一代藏人，今后将在三部者各校中实施西藏流亡政府制定的教育政策。三部者各校主管第7次会议将于本周四9号闭幕，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各校主管将切实讨论如何在每所学校中有效落实教育政策。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部长也将出席会议，共同商讨实施教育政策的正确方案。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出消息说，2000年9月26号以反分裂国家的罪名被中国政府判处无期徒刑的西藏高僧榜日仁波切，于2003年改判为19年的有期徒刑后，根据最新得到的消息，榜日仁波切于2005年11月17号被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刑一年。榜日仁波切的夫人尼木曲珍因涉嫌政治罪名也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消息显示，尼木曲珍由于在监狱中态度良好，也获得了两年减刑，将于2007年2月份刑满获释。榜日仁波切和尼木曲珍于1996年在西藏首都拉萨设立了加措孤儿院，1999年以涉嫌政治罪名遭到中国政府的逮捕，孤儿院也被当局关闭。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凯特·索德斯表示，美中举行第12轮人权对话时，美国方面向中国提交的部分政治犯名单中，榜日仁波切和尼木曲珍在首位。联合国酷刑调查专员诺瓦克去年访问西藏的时候，在拉萨的曲水监狱和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中探望了他们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1次会议将于本月16号到29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西藏议会大楼召开。届时，来自印度、尼泊尔各地和欧美等国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聚集印度达仁萨拉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将审议西藏流亡政府2006年到2007年的财政支出预算、各部门的年度工作总结等。西藏人民议会是由西藏卫藏、康区、安多三区选举产生的各10名议员、西藏四大教派、苯教选举产生的各2名，以及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任命的3名议员，另外还有欧美的3名议员等46名议员所组成的议会。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道为您介绍的德荣责任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制作酥油花的原料自然是以酥油为主，其制作工序可以分为五道。第一是题材，题材确定后便将制作任务分配给雕塑师们，在阴冷的屋子里分头认真做起。第二是扎模型骨架，根据锁定题材内容，用麦草、麻绳等制成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模型骨架，它既是稳定的，又是随意可以组合的。第三是制胎，用上年拆除下来的陈旧酥油深入木炭，制成较硬的黑色苔末，在骨架上捏成形，方法泥似泥塑。制胎是一道关键工序，必须经雕塑师对胎形的尺度、形态、相互整体结构的比例等进行审定合格后才算定型。第四是正式制作，为了使酥油操作时运用自如，通常把酥油置于冰水中长时间揉搓，揉好的酥油中深入所需的各种矿物原料，加工成膏状，仔细地熬塑在制作好的胚胎上，完成各色的塑像。最后一道工序是装盘及组合，将已做好的胚胎按照总结构图要求，将它们一一安装到位，固定在几块木架上，布局成整幅的故事画面。对那些需要特别处理的主题部位，要描金银进行局部修饰。一座酥油花常有几十个或者上百个人物组成的故事，还有众多飞禽走兽、花草鸟木、日月星辰等等，所以这种艺术作品的制作是艰辛的集体艺术创作。 由于酥油极其融化，要求在低温下操作，因此工作常在零度以下，有时甚至要把水浸在冰水中降低体温。由此可见，义僧们雕塑酥油花是对佛的一片真诚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酥油花的内容题材很多，从简单的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到复杂的人物传记、历史故事、历史盛会、民间神话故事等等。画面中的众多人物、亭台楼阁，伴随的花草树木、各种动物、自然景观等背景被安排的插落有序。那些只有几厘米高的人物塑像，从五官、四肢到衣服举止，无不塑得准确仔细，富有生气，真可谓形象逼真，活灵活现，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西藏乐器丰富多彩，历史悠久，它们产生于人们的劳动、生活、祈福、歌舞、诵经等社会活动中。很多乐器与宗教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些甚至随着宗教的产生而产生。西藏乐器可分为五大类，即吹管乐、击打乐、拉弦乐、弹拨乐和摇滚乐。吹管乐有各种类型的号，常见的传经有涛笛、大号、甲岭、金鼓号、横竖笛、海螺号等等。涛笛顾名思义，就是用泥涛制作的形象一只小鸟的笛。根据西藏在5000年前就有比较成熟的制涛业来推断，该乐器历史比较悠久。这种可以吹奏出三个不同音调的古老乐器，流行在西藏和堪巴比较偏僻的农村，现已经基本失传。大号是由铜和银制成，它的产生年代没有资料考证，但在公元前3世纪赤公增波时期已经有了。这种号的声音有庄严、雄伟、豪放的特点，一般用于寺院内。甲铃及烧纳，这种号两头为金属制成，中间为特制木，有8个孔，瓤有珍宝、松耳石、珊瑚等等，由金银铜制成的。该乐器有说从印度传入藏区的，其音调有高低两种，西藏教男声和女声，有悠荡典型之特点。金鼓号，这种乐器是用死人的肋骨所制成，据说有少女肋骨制成的音质最差。它产生于原始部落时期，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原始召集部落人员和驱散动物用的工具。有人的肋骨制作号是根据秘传传入藏地之后的事情，后来被僧人们用来驱邪招魂的乐器。它的音色明亮清脆，富有号召力。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用死人肋骨制作，以铜、银等金属材料代替。笛子一般分横笛和竖笛两种，其孔一般多是有7个，前面6个，后面1个。所用材料是用鹰翅骨、燕翅骨、竹等等，其长短规格不一，因此音量大小也有各异，音色具有优雅、纯净、嘹亮之特点。这种乐器产生于西藏原始狩猎业生活时代，距今至今有3000年历史左右。海螺号随着佛教由印度传入藏区，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种号的音色明亮，一般用于宗教活动，也用于民间，有金、银、铜和染有珠宝的套盒。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泽伦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ai Shri Le。